欢迎收听 Little Talk Show， 我是 Jasper，
我是 Jenny。
不瞒大家说，今天这集本来是在第二季的时候就要播出了，
没错。
对，但是因为我们第二季后面就有点灵感全用，
就是有比较想要讲的话题。
对，就讲了很多感情部分吧，什么单身败犬、孤独初老之类，所以这集就被我们压到后面了。
想想这样子觉得我们好像也蛮可怜那些主题
对，因为这集本来是想说不知道要聊什么时候再聊，那刚好这一集可以报名参加 Sound On 的一个什么展，
影剧展吗？
对，所以假如你们有在 Sound On 看到我们这一集的话，就代表我们有成功的突出重围。那假如没有的话，我只能说 Sound On 你们
又在加油，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我只能说水准要再高一点
行啊，
开玩笑的啦。所以大家看到这集的标题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追剧这件事情。因为疫情在家也好几个月，我想大家势必都会在家里追各式各样的剧吧。
对，
你个人在疫情这三个有三个月吗？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
那三个多月以来你有追到什么你觉得还不错的剧吗？
我前阵子在追最近很红的无法抗拒的他。
OK。
而且我是因为自己有类似的经验，是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啊，
类似但不完全全部。
Okay。 你都被骗炮的故事吗？
没有，没有到那么惨。
OK， 就是巧遇渣男的故事。
对，巧遇渣男的故事。然后就觉得这个题材好像还不错，而且韩剧好像很少会做到这种你知道比较毁三观的剧情。
Okay。
然后我就去看，也是不眠不休的在两个礼拜内看完，因为他那时候刚好要进入到最后一集。
OK，
那我就在进入最后一集前把前面那些全部追完。
那你觉得好看吗？因为我自己是想看，但知道最近太懒了。
我跟我朋友讨论是说，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的话，你会觉得还蛮好看的，因为你就会想主角是怎样的心情。
OK，
就是你完全可以体会到女主角内心层面的那些想法
挣扎之类的。
对，可是如果你是没有类似这种经验的，你就会觉得就是一个晕船仔的故事。
对，我能理解耶。因为你自己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你就比较能把自己的心情投射到这个角色。
对，没错。但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男二，因为大家都说男主角很帅什么。但我觉得倒还好，可能他
我会觉得倒还好耶。
对，因为他长得太像你知道美男子的感觉，
就是有距离感。
类似男二比较那种阳光型男，
大家都爱男二啊，就是不管每一部剧集大家到最后都会爱男二啊。
可是这出剧大家对男主的成长好像比较多耶，可能这是大家都有喜欢的类型。
对，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那种爆红的韩剧，我们聊的是冷门。那什么是冷门呢？就是有几个共同点，收视率不高，又或者是新闻媒体不会一直去报道。然后另外一个最明显就是有时候你跟你朋友分享这个剧集，他可能会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对，但我觉得你的比我的还要冷门。我觉得我讲的几部应该是大家都有听过，但不见得有看过。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会挑选了各自三部冷门的韩剧来跟大家分享。但我觉得算是蛮冷门的，我自己的清单是这样子。
对，但我的应该是大，
我觉得你的也蛮冷门的耶。
可是我觉得有些是大家有看过的耶，而且我们还有排名、就是、
对，我们有排名哦，就是推荐程度从第三名这样往上起跳。
对，
那我觉得在节目开始前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两个算是对于韩剧这部分喜好非常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不管是在韩剧还是电影
各个 OK，
对，我觉得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也要为观众着想，因为可能有些人喜欢我这种类型，他觉得我的推荐可能对他很受用。有些人喜欢你的类型，可能就会听你的建议去看这部剧。那我们先各自分享一下好了。像我呢，我对于戏剧就一个要求，我要求真实reality。 因为怎么说呢，我很讨厌那种剧情是那种交换灵魂，或者是那种古代穿越，
就是不存在于现实。
对，不存在于现实，还有什么鬼鬼的
你刚刚是想要讲鬼怪是不是？
有神有鬼的那种，我就是会有点抗拒这样子。对，所以毕竟我也是一个小演员，对于那种戏剧还是希望能够真实性偏高一点啦。但是我发现我有点打脸，因为我的清单有几部就是有点超越现实，
所以你要先自己先承认。
对，我先那个澄清一下。对，但是我主要 的喜欢的剧集，我只要看到这种我刚刚讲的这种穿越或者什么时空之类的，我绝对是直接划掉，我
不
会
看，
对，完全不会给他机会、嗯、对，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写实派的韩剧。那你呢？
我自己是喜欢那种恋爱感蛮重的剧，就不管是爱情喜剧爱情悲剧什么的，我比较喜欢看偏爱情多一点的，当然是可以讲亲情，但是我觉得不用太多，就是琢磨在就是男女主角爱情故事那种最喜欢、嗯、然后最好是
无脑的，
哦，也不用到无脑，就是轰轰烈烈也不错的那一种、嗯
okay、
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太平淡，可能跟你不一样，你的写实应该是那种就是有时候是生活中那种平淡的一些小浪漫那些，但是我的就是
你喜欢轰轰烈烈，
我喜欢轰轰烈烈。
那你有没有特别不看的，像是什么穿越时空古代啊，
穿越我都有看欸，像那种之前那个鬼怪我也有看、
okay、
还有之前 IU 很红那个德鲁纳酒店我也有看，就是我其实不太
你不太挑对不对，
不太挑片，但是有一种我不太看就是那古装剧，
古
装有的是韩剧古装剧，我
像什么
齐
皇后那种就不行，
哦对，那我就没看。
好，所以我们先各自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喜欢的韩剧类型，那假如你是比较贴近我的话，就可以朝我的方向去看一下这些剧集这样子。
没错。
好，那我们先各自揭晓第三名好了。我的第三名冷门韩剧呢、
啊、
我给告白夫妇 Go Back 夫妇。那我们一样也会尽到点责任跟大家讲说这是几年的剧，然后主演是谁这样子。
嗯
OK， 这部戏是2017年播出的，那主角是张娜拉跟孙浩俊，对，然后里面的故事主要是描述一对夫妻他们回到20岁，
打脸自己了，
对 sorry， 但是我觉得这部剧集很写实，对，因为他们本来被生活折磨的快要离婚这样子、嗯、
对，
那他们就在某一场，我有点忘记，就是某一场意外就突然回到20岁大学生活他们刚认识的那一段时间，
嗯，
对，然后他们就跟彼此告诫说我们就是要从头开始，都装作不认识，对，然后这部戏主要在讲说他们是怎么从一对夫妻，然后经历那些用米什么柴米
油
盐
酱
醋
茶，
对，就是这种被那种小事折磨的婚姻，到最后又怎么从头燃起对彼此的爱。我觉得这部很好看，
这部是我那时候没有看，然后是
我推荐你看，对，这部我，
但我必须说我看完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太平淡，因为这出真的是平淡的生活，就是他会在描写男女主角怎么从不认识然后开始交往然后互相吸引的那种相识相爱的过程。對，
怎么会，而且这部剧集我那时候是在上课追，我在上课直接哭到一个不行欸，
你在那边教坏小孩，
因为 sometimes 有些课就比较无聊，
嗯，
那你可能就会拿去做有点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是有意义吗，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哭到一个爆炸，因为我记得我坐最后一排、嗯、我就一直拿卫生纸在那边拭泪，我觉得这部剧集太感动了、欸、OK， 虽然我们两个都还没有进入婚姻，但我觉得他真的把婚姻关系中的那种夫妻之间的关系描写得很写实，而且他们之间有一个小孩嘛，那可能你知道在一起结婚久了就会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吵架、啊、
而且又有小孩之后，
对，而且好像韩国的女性普遍在结婚之后就比较不会出去工作，有吗，有这件事情吗，不一定啦，
对啦，可是好像真的都会在家顾小孩，
对，然后她就是一个全职的家庭妈妈家庭主妇、
嗯、
对，她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然后她就是每天要张罗孩子啊跟丈夫的这些事情，就把她折磨得很憔悴，对，然后他们之后就回到过去重新生活，然后才发现其实还是放不下对方的那份感情，而且还有小孩的这部分，
天啊，这样听一听好像很感动，
对啊，好像又可以再看一次，而且这部剧集我觉得很轻松，它好像只有8集还是12、10集，
嗯，
80或12其中一个集数，对，所以完全没有负担，你可能一天就可以追完了。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那时候看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
我是真的有点忘记了，但是我有一段还蛮印象深刻、
嗯、
好像是刚 opening 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女主角就推着婴儿车出去、
嗯、
然后她看到大家走在路上都是穿得很漂亮，就那种单身女子、
哦、
就把自己打扮得很好、嗯、然后她突然低头看自己是穿那种破烂的衣服，
就是变黄脸，
对对对，然后衣服上面可能还有小孩的口水之类、嗯、她就觉得很丢脸，
就怎么自己 己变这样。
对，然后我这个画面我印象就觉得很深刻，就觉得好像这真的是一个结婚后的女性有时候会有的一个处境。
对，就是结婚之后忙到忘记好好打扮自己，对，爱自己。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很适合那种喜欢看很写实生活的人。假如你要即将迈入婚姻，我也觉得你可以先看这部剧，这样它会不会粉碎梦想？
你说因为太写实了吗？
对啊，因为里面讲的真的就是很真实的婚姻关系。对，但我个人是觉得蛮推荐，而且里面很多桥段很好哭，这应该是我三部里面哭最惨的一部。
但我一滴眼泪都没掉。
这部很好哭，我好像每一集都在哭哎。因为我本来哭点算低吧，对于追剧这部分，我的哭点还好，但这部真的每一集都让我嚎啕大哭，我只能这么说。OK， 所以我觉得有兴趣对于婚姻这部分，或是感情关系中，你有兴趣的可以去看这一部戏《告白夫妇》。那现在由 Jenny 来分享她的第三名。
那我的第三名是我的维纳斯。
OK、欸、这剧我也有看，是你推荐我的。
对，但是这出剧那时候好像也蛮红的。
我觉得没有、欸、
没有吗？
这部剧讨论度还蛮低的，
但是他那时候我在那个电视上播、欸、就是我看完之后隔没多久电视台上面就有。
可是电视有时候常常会播冷门的。
哦，对啦，也是。那这一出剧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播的，男主角就是很红的苏志燮、
yeah.
然后女主角是申敏儿，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但是我比较习惯叫申敏儿，就是金宇彬的女朋友。
Yeah.
然后这个故事呢，主要是描述苏志燮是一个健身教练，女主角那时候学生时期是非常瘦，是他们高中时期吗的女神，就是她很瘦又很漂亮，但是后来因为出社会工作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怎样，反正她长大之后是一个胖子，这样讲不太上
面、啊、
就是她变胖了。
OK，
对，然后呢有一个相遇吧，
对，
对，
对， 对，
就是相遇苏志燮帮她减重，就是从她的减重教练。
哦，她男朋友出轨。
哦，对对对，也是跟她那时候的闺蜜、
同事，
不是他们高中同学。
哦，对对对对对，可是他们之后闹翻了，
这样听众会直接错乱。就反正那时候女主角还跟那个高中时期的男朋友在一起，然后后来发现她那个高中时期的男朋友劈腿她那时候的高中闺蜜。
为什么这样听起来觉得好精彩？
对，有时候也是蛮现实。
对对对，
反正她想说
要赢回男朋友。
对，要赢回男朋友，反正她就是阴错阳差遇到男主角是苏志燮，跟着他一起减肥。这一部爱情剧里面也掺杂着蛮多喜剧的部分，它有点算是喜剧爱情，就是它中间有很多很好笑的片段，后期后半部吧有一些蛮感人的。
我们可不可以爆雷啊？
对，我很想爆爆雷，因为其实我看到那一段，
我知道你在讲那一段，我知道。
我们跟大家讲说，
听这集之前我们会爆雷，
不然就是如果你想看但是不想听我爆雷的话，你就快转。
啊，对，你先快转了，好不好？我们差不多五分钟后会结束这一趴。
对，好，以下爆雷开始。后来男主角就说这些出了一场车祸，脚就受伤，就不能运动了、嗯。然后那时候女主角就非常的伤心，
他们就很久时间没有见到彼此。
对，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女主角有去医院找他，但是不能进去。哎，好像是男主角跟他讲说叫他不要进来，因为男主角不想要让他看到他现在这么不堪的样子，就跟他讲说叫他不要进来。而且他们还有讲专属的那个暗号，你还记得吗？
我只记得他有贴 OK 绷在
哦，对，在
门
上
门口。对
对，我记得他们专属暗号好像是一个英文单字，受不了说就喊那个字，他就知道他不行了。后来那男主角就消失了一阵子，后面才演到说就是男主角出国去复健、就是把他的腿复健好，但是他都没有跟女主角讲说他去了哪里，
就完全消失的。
对，然后女主角后来就一个人慢慢生活，然后但是还是会想起他、然后女主角好像会留很多语音讯息给男主角，但是其实男主角都有听到。对、
okay.
然后反正后来男主角就回来找他了，然后
就
是一个
happy
ending。 但我觉得中间那一段真的蛮虐的，
有整个哭到一个不行、欸、
对啊，这也是很好哭吧，
很好哭。
我觉得这出我推荐的原因是它好笑，但是又有可以哭的点，
情绪起伏很大的一部戏。
对，所以我就跟你讲说我喜欢那种轰轰烈烈的、
啊、对，
就是大起大落。
因为这部我也有看，它里面有一些片段我也觉得还蛮 sweet。
哦，对，也有甜的部分。
对，你还记得他们在那个咖啡店外面的吻戏吗？拿雨伞那一次、
哦、
然后把雨伞拿下来。
哦呦、哦、那是心脏暴击耶。那再来就进到我们彼此的第二名。
好，第二名的话你好像没有看过。
你是不是没有推荐给
我？
我
有推荐给你啊，
但我死不看。
对，因为我前期都一直推荐戏给他、但是我们的戏阵就是不符合彼此口味。
我跟你讲，你自从推荐给我告白夫妇之后，我就再也不相信你的名单。
欸，告白夫妇很好看。
好，那如果有看的大家赶快去看，
对，给
我
留言，
评评
真的很好看。我跟你讲，你会被捧起。我的第二名就是从天而降的一万颗星星，是2018年播出。那这部戏是由许仁果跟庭昭明演的。OK， 那其实这部剧又有点打脸我刚所说的戏剧原则，因为它也是有点那种失去记忆啊，然后长大以后再相逢的那一种。
这三部应该都在打脸自己吧
？OK， 但是我必须说它好看的点，我觉得这个有点两极，因为这部剧集我是有推荐我另外一个友人，因为推荐你无效之后，我就转攻其他人，但是我其他朋友也是说很难看。
我就是听到我们那个共同有人说很难看，我就没有看。
你们不懂啦，这部戏它其实是翻拍日剧，也是同名的一部剧集，是在讲说男女主角很小的时候他们是认识的，可是长大之后好像有发生火灾啊，然后失散，然后最后男主角失去记忆，所以彼此没有认出来，之后他们就是长大以后也是阴错阳差再重新认识彼此，然后也是前面有点不打不相识，一直吵架，可到后面就在一起，就是很虐心的故事。
怎么一点都听不出来。
男主角在里面本来一开始是一个很痞的男生，就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然后女人也都是玩玩而已，但他遇到女主角他就觉得想要变一个好人，
他要收山了。
对，因为我那时候不是有传一个照片，就是荧幕那个戏剧的截图，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放在我的小号里面，女主角跟男主角说什么请你做一个好人，然后男主角就跟他说教教我，我就觉得
怎样，你现在要哭了，你好戏剧性哦。
因为我觉得这段我就觉得好感人哦。
嗯，
其实男主角他也是一个好人，可是他就是因为从小经历的一些事情，
嗯，
他就变得有点，
应该是说变得比较有防卫心之类
的吧。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因为女主角的这样循循善诱，两个人就一起成长，
就一起做个好人，
快哭了啦，
好难过哦，
好 sad。 对啊，我觉得这部剧集也是蛮推荐，但我觉得他真的很两极。
这个好像也蛮洒狗血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什么枪杀。你要不要去看？你要不要去看？
倒还好，谢谢。
对，虽然我已经爆完雷了。
对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就是想说，哈，不都知道结局，我就不会想看了。
没有，但我觉得让我感动，虽然故事真的有点老套跟洒狗血，但是我觉得这部剧集我想要推荐的是许仁果的演技，我觉得他演的真的太好了。
哎，怎么突然讲到比较一些技术面的东西？
对，因为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演员，偶尔会看一下，做一下功课。那我觉得这部剧集真的是会让我很欣赏这个男演员的演技，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看演技就值得了，真的，他眼神会说话。好，那我刚刚推荐完我的第二名，我再重复一次，大家一定要去看，就是从天而降的一万颗星星，这是我的 number two。 那现在由菊妮来分享一下他的第二名。
我的第二名是三流之路，然后是我很喜欢的演员演的，就是朴叙俊。
嗯哼。
另一个就是金智媛，
太阳的后裔的女配角，
对，女二。对，这部是2017年上映的。
对，哎，我们介绍
是讲上映吗？
对，播出，
对，播出的。
其实介绍剧都是也不算很久，哎，都是四五年内的，
对，
也还好了。
那这部也是跟上一部《我的维纳斯》有种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它是爱情喜剧，然后也有好哭也有好笑的地方。
Yeah,
对，我就是喜欢这种。
Yeah.
然后它的剧情呢是在刻画他们男女主角其实都没有什么钱，然后也没有一些很厉害的身家背景，去追求他们梦想的浪漫爱情剧。里面男主角其实是一个拳击手，
但他之后没有做拳击，就一开始故事一开始，
对，一开始他不是
拳击手。他不知道他在干嘛，忘记
他
清洁工是不是？
做任何工作，就是我记得他一刚开始是那种
卢卡斯吗？打工仔。
好，你不要拿那种派拳女王来跟我这个比拼好不好
？OK。
他那时候是那个好像是除虫公司的员工，去人家家里，
哦、
对，帮人家除虫跟还是清洁，我有点忘记了。对，然后女主角呢是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的那个广播员，但是女主角立志成为主播，我记得，
嗯，
对
对, 对，
她就是从广播员开始当起，然后一直很想要成为主播。然后他们两个算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住也是住在对面，所以他们很常就是可能去彼此家里互相聊天、吃饭之类的，也是那种打打闹闹的开始。不知道为什么男主角也是对女主角都很好，就女主角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情，男主角也会马上去找她。然后反正后来他们就
展开一系列的故事。
对，然后我觉得这一部
要爆雷了吗？要爆雷了吗？
没有，精彩的地方还有男二跟女二，就是他们也有一段自己的故事。
那段我也喜欢。
对，就是他们比较像是比较平淡的嘛，就是他们是在一起很久的一
对
情侣，
对对对对对，到最后就是因为有小三介入，就是一个狐狸精啊，可能男生没有真的动心，他就是去勾引男生这样子，然后到最后就分开。女配本来是很黏男生的，
对，
分开这段期间就让他独立成长很多这样。
对，然后也重新审视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感情啊，跟该怎么做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好，然后接下来我要开始爆雷咯。
OK， 五分钟后再回来大家。
对，有一幕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女主角很不喜欢男生去打格斗还是拳击，有点忘记，我不知道那个真正的那个
没关系，大家懂的，大家懂的。
对对对，就是打人然后他会流血的那个因为他有时候看真的蛮恐怖的，因为他们都要带什么
牙
套、
啊、
对对对，因为会真的会打到流血那种。然后之前女主角都不敢去看他比赛，然后有一次女主角真的鼓起勇气去看他比赛，但是他整场比赛都是遮着眼睛的。
我记得那一幕，
因为他怕男主角被打，然后也怕男主角输。对，然后后来男生打完之后走下台，男主角后来是赢了，全场就是很欢呼啊什么的。然后男主角一下台立刻走到那个女主角面前，把他的手拿掉，然后就跟他讲说
我赢了，
对，我赢了，然后你不要怕什么的。
哦，
然后就觉得哦，胡秀君也可以这样子跟我说吗？
哎、欸，这部剧是我推荐你的。
对，你那时候好像是。
对啊，你看我推荐的还是有一些效果在啊。
谢谢哦。
对，但是我觉得这部剧真的就是还蛮值得一看的，就是它有点励志吧。
对。
对，但我觉得有点瞎，最后。
最后男女主角梦想有点走正吗？
男生我是还好，对，嗯、但是女生说要去当主播，结果她最后去那个格斗场当那个赛事的
主播。
主播就觉得，嗯、
但是。她可以陪她男朋友啊，
好吧，但这点我比较不能认同了。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差很多、欸、你在新闻台跟在格斗场当主播的那种感觉好像
不太一样。
对，
是不是
，sorry，
那你去跟女主角讲。
对，但是我觉得这部剧真的也算是蛮轻松爱情喜剧了。
对，而且它中间也有很多很好笑的片段。对，然后我觉得我推荐的原因有一个是第二支线的故事也很好看，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男配跟女配的故事，就是跟男主角女主角是不同的路线。对，因为他们是交往很久的情侣，然后会发生一些问题。
对，
对，
主角那对就是有达以上恋人为满这样
子。对，所以我觉得这部也蛮推荐大家去看。
而且其实这部剧那时候朴叙俊还没红成这样吧。
对，但是我觉得朴叙俊应该也是蛮会挑剧本的，我觉得他演都还不错。哎、
欸，对，但说到朴叙俊，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大家应该不知道，你应该也不知道、嗯、
怎样。
我怕我讲错你要，没有，我怕你要打我，因为又是跟白雪女王有关。
真
的，就是他演出道没多久吧、嗯、我有点忘记，他就是演韩版的白雪女王的卢卡斯。
是哦，
你不知道对不对？
我不知道。哎、欸，
那部我也有看，我是从那部就认识他。
那时候的女主角是谁？
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性。
哦，所以那部也没有很红，是不是？
也不红啊，但我就是因为你知道我爱拜权女王成痴、嗯、所以我就连她的韩版都去追了。
对，那接下来就要分享我们彼此的第一名。
Oh my god， 我这个真的急推急推再急推。Oh my god，
因为你的第一名是我有看过的吗？
你有看过啊，我推荐给你、oh. 但是你也是 don't give it a shit。
但我有看吧。
你有看啊。
哦、
oh,
那就好
了、啊、但是你很不以为然啊、
欸、
因为我有时候推荐给你，我就会希望你跟我有那种共鸣。
只能说我们的口味真的太不一样了。
OK， 我需要共鸣好吗？我的第一名就是2020，也就是去年的天气好的话我会去找你。Oh my god， 这部剧集真的太好看了，是由朴敏英小姐跟徐康俊先生所饰演的。那这部剧集呢，就是在描述女主角朴敏英，她本来是在首尔，
首尔，
对
对，
对，就是一个小提大提琴，小提琴，
大提琴，
对，一个老师，
就是、音
乐
家，乐
器老师，
对，乐器老师，
对，然后
好随便、哦，
因为一次工作有点冲突吧，然后她就回来，对对，她就回来她的
家乡，
家乡去有点疗伤的感觉，然后她就是遇到。到了男主角，对，他们以前是高中同学但不熟这样子。
对
对，然后男主角是经营书店的一个小王子，小开，算小开吗？
小老板，
小老板。对，然后就是有点温暖的爱情故事。
那整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暖暖的感觉。
对，很舒服啊，很适合在睡前看。
哦对，就是它会暖在心头。
你那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哦。
对啦，我真的觉得还好。
没有，很多人会说这部剧集很平淡。
对，太平淡了。
对，
所以就是像我刚刚之前讲的一样，就是我想轰轰烈烈，所以相对来说自己太平淡。
好啦，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第一集吞下去，后面真的就是很精彩，
海阔天空。
对啊，因为这部剧我觉得怎么办，我觉得它无法超越在我心中，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剧啊。因为男主角他是属于那种比较默默守候型的。
哦对，
在女主角回来的这段期间才有机会真的好好相处，然后更深入的了解彼此，然后到最后就在一起。
那一下我们要开始爆雷咯。
对，好。
那时候演到后来才发现男主角好像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女主角了。 对不
对？
对，
从以前就喜欢，也算是
一直
喜欢，
对，一直默默守护，
对，但是就没有勇气
真正去追求或是告白
之类的。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在第一集就让我很高潮的一个点，就是他们高中同学还是会聚会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是蒲明第一次回来去参加他们的高中聚会，你还记得吗？
好像我记得，
对，然后好像就对，就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类似，然后大家就问徐康君说，哎，那你有没有喜欢的人或是什么，你高中有没有喜欢过谁、嗯、有没有在场的人，对，然后他本来都是那种默默不怎么讲话的人，他就突然讲蒲敏英的戏里的名字、
嗯、
我觉得哦怎么那么精彩啊，
就是他那时候真的说出口了。
对对，然后就一连串的故事这样子，里面的角色刻画也都还蛮真实。对，男主角他就是被领养回来的。
哦、oh, 对
对，然后女主角是妈妈坐牢。
哦、oh, 对，妈妈坐牢，
怎么这样听起来又好八点档的感觉。
然后好像是姑姑养他。
对，但其实到最后发现是姑姑杀人，然后妈妈去顶罪。
他是阿姨忘记
了，阿姨阿姨
阿
姨,
姨母啦，
姨母，反正就是妈妈的姐姐，妈妈的妹妹，妈妈妹妹，
对啊，妈妈的妹妹阿姨啊，
对，就阿姨去帮她妈妈顶罪这样子。
对啊，
对，这是到最后才揭晓的、哦、
对啊，那个时候真的看到吓到耶、欸、
有吗？
有啊，就是后来发现凶手是阿姨、
oh, OK，
我会说就是这部看完会有点暖暖的，是我记得有一个画面是好像女主角在男主角的店看书看到睡着还是怎么样、嗯、然后后来男主角回来还帮他什么盖个毯子，那个
这不是蛮基本的吗？
不是，你那时候就会觉得
这不是很多戏都有演到这一段吗？
可是我觉得
哦，咄咄逼人。
对啊，没有，我觉得男主角这个角色然后再去做这个动作，会觉得他是你知道很真心，他原本就是这样的人，你懂吗？
我懂了，我懂。
对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暖啊，而且他不是那种很渣男的暖，是他原本就是这么暖的暖。
唯一说美中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好像是女主角她在后期也有点耍贱。
怎么说？
因为她之后疗愈完了之后要回
首尔、嗯、
我一直讲成上海，就回首尔之后她就要跟男主角分手，所以还蛮贱的、欸 oh,
就是用完就丢。
对，就有点好像你就是我这边的那个情人、嗯、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男主角其实也没说什么，他也都不哭不闹的。
哦、oh, 对啊
对啊，然后最后女主角又再自己回来又把男主角追回来，觉得为什么自己回到手我就要分手啊。
那你还推荐大家看？
没有，但我觉得整部真的整体很好看，瑕不掩瑜而且它里面有一个比较 gay 白的桥段，就是男主角的书店晚上都会开一个读书会。
哦、oh, 真的蛮 gay 白的，然后谁会这样啊？
然后每个人都会轮流念一首诗，这样子。
不是分享一本书吗？
哦，对，分享一本书，或是
那是我比你还清楚。
或分享里面书的一些台词。
哦，对，一段话。
对，然后那边就是很疗愈啦，就很舒服。
就是彼此疗愈彼此。
对，但是我觉得多数人应该都会睡着。
哦，对啊，而且他的读书会是不止只有年轻人，也有老人，也有小孩哦，就他们村庄里面的人。
这部剧就是很
平平淡淡，
很平淡的幸福感。嗯，我只能这样说。那假如你是很喜欢那种简单的感情生活，然后没有太复杂的一些那种第三者、啊、
对，抢来抢去、
欸、虽然也有第三者啦，也那个高中同学女生包音啊破音啊
哦，
也是很贱啊她。
好，就是详情大家可以
对大家
自己
去看、嗯、OK， 所以这部剧集我真的是没有戏剧能够超越，
就是还是荣登你第一。
对，但我必须说这部剧就是文青型的韩剧，
你这种 gay 白人会看。
对，就有点像是那个我可能不爱你
台版的什么、哦、台版的我可能不爱你。
对，里面的台词可能都比较
gay 白。
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喜欢这种类型的一定要去收看，真的很好看。
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第一名是《今生是第一次》。
这部你一直叫我去看，但我一直没看。
拜托大家一定要去看。那这部是在2017年由廷昭敏跟李明基所演的一部韩剧。然后刚刚女主角就是演你那个《
从天而降的一万颗星星》。
对，谢谢，因为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他是在讲三对年轻人，也不算是年轻人，就是三对情侣的故事。那一对就是男女主角。那我先讲男女主角故事好了。
你要讲的会让我有动力想去看哦。
啊，好紧张哦，压力很大哎。
你说说。
就是那时候男主角买了一栋房子，然后他因为要缴房贷，你知道韩国房贷
很贵，
对，很贵嘛。他要找室友来跟他一起分担这个房贷。女主角呢，一个到处流浪的一个作家，然后他就是看到网络上有人在招说要找室友，然后他就是约去看房。重点是好笑的是，因为女主角的名字很像男生，然后男主角就以为他的室友就是男生，因为他也要找男室友，就后来才发现住进来是一个女生。然后反正就是发生了一段 很长的故事，这样讲会不会太笼统？那男主角是标准的理工男，就是那种写程式的，对于生活都有条有理，都不太说话，可是他对猫又非常的好，他有养只猫，然后对猫很好，就是用最好的饲料，就是很照顾他的猫这样子。
OK，
对，我记得后来男主角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一个假结婚的契约，然后反正就是他们一刚开始是没有爱的，然后就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故事让他们越来越靠近彼此，反正就是很多那种很暖心的小故事。而且我记得逃我一下开始爆雷，
好，
我就有一幕非常印象深刻，是女主角带男主角回他老家，就是男主角呢帮他们家里做很多事情，可是其实他不用去做这些事情，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要演给就是他们家里的人看，就是他们真的有结婚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女主角就发现他其实是真心的，就是愿意去为他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也算是温暖剧吧，他是平淡的吧。
男女主角我觉得是平淡的，就是慢慢堆叠上去的感情，完全没有爱，然后再慢慢的爱上彼此这样子。我会推荐的原因是他除了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之外，女主角的两个朋友也有另外的两条支线故事，
他们不会好拥挤吗？
不会，我觉得很好看耶，我觉得他安排的很巧妙。
OK，
对，而且三个支线都是不同的故
事
背景。
OK，
其中有一对是他们也是交往很久的情侣，也是面临到要结婚，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分开，后来再在一起的故事。然后另外一对有点那是女强人，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一对。对，我觉得现实的是韩国的职场好像对女生不会有太高的职位，对于女生也都会很看不起。反正就是讲一个女强人的爱情故事，就是她遇到她同事，然后那一对有点像是欢喜冤家的感觉。
Okay.
对，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就是这部会让我想要再去刷好几次。
但我感觉听起来也算是跟刚刚我推荐那部剧也蛮类似，就是它是一个很平淡温暖，
而且我觉得是
写实，
对，写实的故事。
那我是不是要去看？
蛮推荐你的，
真的齁。OK， 那这边就是我们以上各自分享三部冷门最推荐的韩剧，我觉得多数人应该都没有听过我们刚讲这些吧，
应该是吧，
所以我们心里会觉得有点遗憾，就觉得这些好剧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才行，但是你知道三名好像有点太拥挤了，所以我们又选了一些遗珠这样子。
没错，
那遗珠我们就不会很详细的介绍，就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那有兴趣的还是一样可以自己去上网找合法的那个观看平台去收看。
没错。
OK， 那我先首推这一部，其实这部我觉得有点想把它放到排名里面，对，因为这部我也很喜欢，它就是春夜。
春夜
不是 A 的哦，春夜、就是、
我以为是在其他平台上所看的。
OK， 但这部剧集是谁，丁海寅跟那个女生。
我没礼貌哦。
好，反正大家自己去看，因为这部剧也不红。
嗯，
对，就是丁海寅跟一个女性所演出的、嗯、对，然后他主要是在讲说男生他是一个单亲爸爸，他有一个小孩、嗯欸、你是没看过？
我没看过。
我是不是有推你？好像有，
好像有，
对，但你也是不以为意。
没错，
对，反正他就是一个描述一个男主角他是一个药局的单亲爸爸、嗯、那他遇到女生，女生本来跟他交往很久的男朋友准备结婚了，但是最后却发现他其实是喜欢男主角、嗯、就是跟男主角这些互动才发现他没有那么爱他的未婚夫，他反而喜欢上药局的这个男主角这样子。
这样也很花心哎、欸。
然后因为那个女主角跟他原本的男友是交往很久，就有点没有激情，然后那个男生也没有很照顾或是很体谅女主角的想法，
就
有点、就
是、喜新厌旧啊。
也没有，他算是有点联姻，是家族联姻或者是那种长辈一直凑合、哦、但其实女主角之后才冷静下来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婚姻，假如要结婚的话他不会想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一辈子，所以我觉得他算是给很多女性一个反思，说哎、欸，其实我们应该要找真的喜欢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因为可能感情久了大家都觉得你们该结婚了而你们就真的要去结这个婚、
哦、
而是应该要倾听自己的内心，假如你喜欢的另有其人，那就赶快把原本的那段结束掉，再好好开始新的恋情这样子。
你在对我喊话吗？
对，因为我觉得这部其实也是很写实哦，他就是描述很多经历长跑爱情的人，但是他最后却遇到一个更好的人，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就看你 要跟你原本的人走下去，还是你想要去接受一个新的人，这样
就是要倾听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对，这部剧我也很推荐，我应该把它放到排行榜里面。
没关系，你有讲出来，它是你的遗珠。
对，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你有什么遗珠吗？
我想要推荐一部触及真心。
哦，这部好看。
对，但是这部好像也蛮红的，因为它是被列为说鬼怪那时候他们没有在一起，然后 这段是他们投胎之后，
好，再续前缘。
对，再续前缘的爱情故事。那这部是由李栋旭跟刘盈娜演的。那主要剧情是讲说女主角是一位女明星，然后因为一次绯闻的关系，她就事业跌落到谷底，然后好不容易有一出剧要找她演出女主角，但她为了想要更投入那个角色，她就去律师事务所打工工作学习，因为她的角色就是女律师这样子。
哦，就是算是去揣摩一下那感觉。
对，就是深入那个职业，然后她之后演出来会比较得心应手这样。然后里面的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就律师本人就是李栋旭演的。那么他们一开始个性相差很大，彼此都看不顺眼，也是因为一些小故事，然后慢慢加温两个人的感情。然后这部也是一部爱情喜剧。
对，蛮好笑的。
我觉得对，这部是比较偏好笑的，当然也是有甜的部分。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看这部剧，我也是觉得还蛮精彩，虽然它的可能故事内容也是有点偏老套这样子，就是一个女明星爱上一个律师，但我就是觉得这部让人看完心情会很好。
对，
就是甜甜的，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
对，然后又有喜剧的部分啊，所以假如你是想要那种舒压解闷的，也是蛮推荐你看这部戏的。
而且这部颜值都很高，就是男女主角颜值很高。
哦 okay，那你是说男女配角的部分？
没有，没有这样说，就是大家都很好，谢谢大家。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各自推荐了前三名加遗珠，
没错，
差不多前三 ，OK， 就四名我们很喜欢的冷门韩剧。对，那接下来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刚讲的冷门除外，就是一些热门剧，但是我们可能觉得还好，或者说啊，当初怎么会想看这部，或是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但是你自己看觉得这部凭什么红成这样之类的想法。
嗯。
那因为最近我们又在看那个《太阳后裔》的重播，
对，
对，就是最近好像是卫视中文台帮他们打个广告，8点到10点是不是？
对，连播两小时，但第一个小时是重播的。
对，因为这部剧集当初也是红到一个爆炸吧？
对，
有算红到爆炸。
我那时候好像也是追到跟播，每个礼拜都很期待它更新。
但是我必须 be honest， 我从刚开始这部播出我就觉得很还好哎，
因为你对军人就还好啊。
也是啦，因为军人的身份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我就觉得还好。對，
但我觉得这部好看的点也是他的男配跟女配，那一段也是
很
揪心。
很多人喜欢那一段欸。
刚开始是喜欢男主跟女主的故事，但后来在看第二次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第二男女主角的故事。
嗯 ，OK。
对，我觉得也是蛮揪心的。
但是现在看这部剧集就有点 sad。
好啦、
okay ，
不好意思说太多。
对，那除了这部剧以外，我个人首推这。这部也是当时很多人民民众都很极力推荐，我也是因为朋友推荐我才入坑，但是我真的觉得 sorry， 我直接用两倍速看，因为我平时追剧是不用两倍速的哦，我都是坚持一倍速要看完。
对，
但这部真的是让我首次按了两倍速，因为我已经追到后面了，我又想把它看完，但我真的觉得还好。
请说。
但是没关系是爱情啊。
怎么会？
这波真的很还好 ，Oh my god！ 我真的是看到快睡着。
真的假的？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还蛮感动的哎、
欸。你还有印象吗？
我还有印象。
女生是一个医生，是不是？对，然后男主角就是可能因为童年的一些阴影，所以他长大有一些
心理上的疾病。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感觉出现一个小时候的他在跟他对话。
嗯嗯嗯。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故事完全不吸引我。应该是说故事本身 OK， 但是我不懂他好看的点在哪里。虽然他也是一个那种浪漫爱情喜剧，然后治愈彼此那种，可是我就觉得，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被捧太高了，
oh.
然后跟我心中有很大的落差，我才会觉得说，这部有大家说那么好看吗？或者说，这部有大家说那么推吗？我真的觉得还好。
那你可能下一拜就会收到纯正信函，
你说他来自韩国那边的吗？
对，韩国的、哦、
没有，因为你知道 ，you know 这种 看剧的都是很主观的个人喜好。
哦，是啦。
对，那你有什么比较不推的剧，或是你看完有点偏后悔的感觉？
我这边有想要
是一个清单吗？
哦，也不是，我就是有上网搜寻一下，因为我有点忘记，觉得我看完有点后悔的是《夫妇的世界》。
哦，这部我没看。
你没看？那你没看是好事，因为我刚开始也是被他的题材吸引，因为他是在讲小三出轨的那些故事。
为什么？
然后就觉得很精彩。
可是这个也是大家推到一个爆炸。
但我觉得后来那几集很像八点档，就真的很像，对，很像你知道现在那个天之娇女那种感觉。虽然我没有看天之娇女，不好意思。
OK。
对，然后反正他就在讲，本来一对夫妇都很恩爱美满，有一次老婆就发现老公好像有疑似出轨的情况，然后就去调查，然后就发现老公真的有小三。小三就是演那个无法抗拒的他的女主角。
Oh, okay.
对，我觉得她长得很漂亮。题外话。我记得后来正宫也有跟小三对峙，然后反正就是那边拉拉扯扯，然后后面就什么还出车或什么的，然后就真的超像八点档。然后后来有一幕我觉得更吓的是，本来老公跟老婆已经决定要离婚了，老公某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可能跟老婆又见面了，结果他们又吻起来了。
哦，就是有点，
就是突然接吻起来，然后就很傻眼，我想说
就有点那个感觉接不起来的。
啊，对，可能要真的有这种经验的才会懂，但我就觉得不知道在演什么，后面好混乱。
哦，但是我有看这部剧的原版，就是美英剧，是不是？
是哦，它是改编的。
对，
我还真不知道。叫做
什么福特斯医生，大家都很推韩版，反而没有看韩版，我是去看他的原版。
嗯，
对，但是原版跟韩版感觉没有差多少。
哦，真的，就是原封不动吗？
对对对，因为我只看第一季，因为应该是英国的啦，它有分两季，然后听说第二季也是又复合。
对啊，就真的很像八点档啊。
傻眼，那我不是没有继续看第二季下去了。嗯，所以你个人不推这部就对了。
对，因为后面真的超不解他的行为。我有一部也想跟大家推荐，怎么办？这样下去会不会推荐
不完？是推荐还是反推？
推荐，最近 Netflix 才刚上映的《机密书为何这样》，
这部也算是
就是适合配饭吃。
没有，就是轻松，你不用动脑，你不用烧脑的那种剧，就是你在家睡前放空想看就可以拿这部来看，就是好笑浪漫爱情喜剧这样。
对，你帮我解释完了，谢谢。但是它中间又有掺杂一些就是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但这部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哦，对，而且因为它上架的关系，我又有点想要重新回去看。我会推荐的原因是因为除了是朴叙俊演的之外，也是因为它故事里面呢有掺杂一些他们小时候遇到的一些故事。因为我怕我这样讲一讲会爆雷。
It's OK， 大家都习惯了。
对，
我们自己就是在爆雷。
后面就是男女主角其实原本就认识，但女主角忘记了，其实男主角一直帮着女主角。对，就是看到后来就会有一种
恍然大悟的感觉。
对，恍然大悟，然后又觉得哦很暖的感觉。
这部真的也是轻喜剧，那我也想再推荐。
这样真的会讲到没完没
了。最后最后了，因为这个是我名单最后一名，但这部其实没有到那么推，就是你们有时间再去看，因为这部偏沉重。
嗯，好，
就是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你这部也推荐我看，但我一直没看。
哦，这部它也是那种步调有点缓慢的，
它都一直 slow motion 啊。
slow motion 很美啊，
就很想快转啊。
你不懂那个美感，而且配上它的那个配乐真的就很赏心。对，很赏心悦目这样子。对，然后里面也是描述姐弟恋的关系，那你知道韩国对于这种年龄差太多的会有点抗拒。
对，
反正就是我觉得很烦的是最后妈妈就一直在那边
阻止他们
靠腰。对，就一直在那边说什么不要跟，因为他
是男生的妈妈。 对， 对
女生的妈妈。
哦，是女生的妈妈。
对，然后是因为那个弟弟就是丁海寅，是女主角孙艺珍闺蜜的弟弟。
嗯，
对，然后那个女生的妈妈就觉得你干嘛要去跟朋友的弟弟在一起之类的。
哦，妈妈好烦。
对，然后年纪可能又有点落差。嗯，反正他们就最后几集就一直在闹这个，就每天都在吵说什么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起，然后妈妈要在那边烤窑。对，但我觉得后面就有点烦，但是我觉得前面他们在暧昧跟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看。对，就看那边
就好。还是就是推荐听众看一半就好。
对，看一半然后你看结局就好了。
哦，好，
对，因为中间那个吵就有点无限轮回，就有点烦，所以也是推荐大家这一部。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疫情的当下，现在应该也会有蛮多人都还是不太敢出门，那我觉得 it's OK， 我们就在家可以好好的追个剧放松一下。我们主要是推荐冷门的韩剧啦，因为热门大家应该都看过，也不会想再听我们说了。所以我们就是以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去跟大家推荐讲的这些韩剧这样子。
对，
那假如大家听我们介绍以后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点来看，或者是你 已经看过但是你觉得有什么特别心得都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
或是你有听了我们推荐特别去看的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因为我也很想要知道大家听了我们推荐之后去看有什么感触，
因为我本人算是专看那种冷门的韩剧，也算吧，
真的我认真，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也可以去尝试看看我们所推荐的这些。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再跟大家稍微 repeat 一下各个收听平台。
又要来唱 rap 了吗？
OK， 我是以那个正常速度去讲，就是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SoundOn、 Listen Notes、 First Story、 Pocket Cast、 Mixer Box、 Breaker、 Player FM、 Stitcher、 Podcast Addict、 Radio Public、 CastBox、 Overcast、 Castro 以及最后的 Apple Podcast，要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订阅好评。
那我们的音档也会放在 YouTube 上面，如果习惯用 YouTube 收听的听众也可以在上面收听哦。那听完之后记得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最后还可以留言给我们，
对，以及我们讲了好几次的 IG 一定要去追踪我们 Ray2 Talk Show， 按赞追踪都 OK， 或者你在下面留言也都行，
小盒子私讯也可以哦，我们版面真的做很美，拜托大家去看一
下。对，但是最近就是我们两个有点过于忙碌，就有点荒废现实动态这件事情，
对，但是有时间一定还是会发的，
对，所以大家有什么心得批评都可以跟我们说，对，那希望这集 Sound On 你们有听到好吗，帮我们放在你们的比赛里面，
帮我们推播出去，
对，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谢谢，没有的话我可能要换平台开玩笑
的，好重的毒誓哦
所以那我根本不理我们，
对啊，
好，那我们 Rachel Talk Show 就下礼拜见咯，拜拜